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的27节，一直要讲完，包括后面的整个12章。我们先一起读一下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的27节到33节。
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进前来，问他说：“你站在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对他们说：“我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回答我，我就告诉你们，我站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你们可以回答我。”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却又怕百姓，因为众人真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站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27节到33节哈。我们在读马可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之前呢讲过了马太福音，所以说呢，很多时候我们要对照一下马可福音跟其他福音书的不同的侧重点，尤其是跟马太福音不同的地方啊。在马太福音当中呢，说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然后呢，马可福音说什么？说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啊。啊，我们看路加福音也有27节。然后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他在殿里行走的时候。所以说我们看到哈，其他的福音书呢谈到这段的时候，耶稣讲道，然后有人质疑他的权柄。马可福音说耶稣行走，然后说有人质疑他的权柄。但是呢，圣经在告诉我们，耶稣他是有绝对的资格在圣殿里边去讲道教训人的。然后呢，马可福音更彻底，马可福音说耶稣不仅能在殿里讲道，耶稣能在殿里做他想要做的全部的事情，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他绝对有这个权柄啊。然后呢，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来到他面前，对他说：“凭着什么权柄你做这些事？谁给你的权柄做这些事呢？”我们看到哈，在每个时代都有这样的蠢货，自以为明白圣经，自以为掌握了天国的钥匙，自以为拥有属灵权柄，其实什么都不是，完全不明白圣经，什么都不是。看这里，不要玩手，不要玩头发。看这里，聚会的时候安静哈，一定改这个嘛。看这里，这些在自以为是的人，在质疑耶稣在神国的权柄，在圣殿里边侍奉、传道、一并赶鬼、教训人的权柄啊。耶稣呢，在犹太人当中行了非常多的神迹。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知不知道？是知道的，所以这句话纯属废话。谁给你权柄？你说谁给你权柄？那些神迹，不就是已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不要再玩手了，看前面，告诉我们，耶稣的权柄在哪？看，先别管其他，好好听到，不要做其他动作啊，安静下来。看到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怎么可能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对不对？很明显从天上来的啊。然后呢，耶稣对他说，耶稣对这种哈，今天也有这种人，就是这种蠢货，明知故问的。耶稣说：“我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回答我，我就告诉你们，凭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啊？”这种事情呢，耶稣也教我们智慧。这些假冒伪善的人呢，来挑刺的时候，你就反问他就行啊。说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请你们回答我。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我们在这注意一点，在圣经当中，当谈到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总是把耶稣的福音跟什么放在一块？施洗约翰的洗。那其实当谈到施洗约翰的洗的时候，他所展现的是什么？就是约翰在那个时代，他要求人按照律法去认罪悔改，去脱离那些罪行，对不对？但是这些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他做不做呢？他不做啊。约翰遵着义路来，你们不信他，说什么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这就是耶稣讲到一个事实：当施洗约翰在耶稣前面做先锋传道的时候，这些人他不相信。这些人也问过约翰了，他说：“你是基督吗？你是什么什么？那你凭什么去施洗呢？对不对？ 他不光质疑耶稣的权柄，他也质疑耶稣这些仆人的权柄啊，也质疑这个约翰的权柄。这人说啊，我们要说从人间来啊，他们惧怕百姓，因为众人都看待约翰如同先知。我们看到这些人呢，即使他不相信约翰，他也不接受约翰那种让他认罪的教导，但是他也不敢实话实说，因为他惧怕众人的反应。这就是假师傅的嘴脸，你知道今天那些假师傅，尤其一些很有名望的一些假师傅，他说话有选择的，你要明白，他也是看这个时代的风向，看这个时代的热点，人倾向于什么他就倾向于说什么话，他要利用众人的这种一群人的这种效应啊，来增加自己的热度，来增加自己的好处。这些人不会逆风而行的，这些人只会顺着众人的口味去行啊。他们并不是尊重约翰，而是怕丢掉粉丝啊，而是怕丢掉粉丝。他们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凭着什么权柄做这件事。这就是上帝圣灵里的这种聪明和智慧。这些起来发难挑刺的人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施洗约翰是耶稣基督的先锋，是在主面前为耶稣，是在主面前做见证。你要注意哈，约翰没有行过一件神迹，对不对？但是以色列人相信约翰的洗礼和教训，包括让人认罪这些教训都是从天上来的。那么施洗约翰所见证的比约翰有更大能力，而且行了非常多的神迹奇事的耶稣，那不更明显是从天上来的吗？对不对？所以说耶稣这个事情是很明显的，约翰一件神迹没行过，但是犹太人都信他，但是耶稣行了极多的神迹，你为什么不信他呢？不接受约翰的洗礼，不认同约翰的教训，不照着约翰所说的认罪悔改，你就不可能相信认同耶稣。你要明白是约翰跟耶稣之间的关系哈，就是认罪悔改跟信耶稣之间的关系。如果不认罪悔改，不脱离自己那些罪行，淫乱的、贪财的、拜偶像的、害人的，那么你是没法信耶稣的，你知道吗？你最后就会跟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一样，你在教会你也待不住的。你不按照律法、按照圣经的教训去认罪悔改、脱离罪行，你不可能真正信耶稣。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从我们当中待不住，因为他是淫乱的、贪财的、拜偶像的，他包括他害人、他不诚实、他犯罪、他总是作恶。所以说，对于这些不肯认罪悔改、不肯脱离罪行，又对于教会这出于圣经的教导去挑刺、抵挡、试探的人，其实没必要给他解释太多，因为你就是再行个神迹给他证明，他不说嘛，夫子从天上显个神迹嘛，什么意思啊？就你证明你的这个你所做的从天上来的，没必要。耶稣从来不迎合这些事情，对不对？因为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在基督教里很多的异端、极端那些有问题的人，你救不了他。包括今天那些假基督徒、贪恋世界的，你救不了他。那些淫乱、贪财、拜偶像还不悔改的，你救不了他。他说：“你让我听行，你给我点好处，给我祷告祷告，让我什么事成了啊？”就意思就是说，你证明一下你是从上帝来的，你证明了他还是不行，因为他是个畜生。这种畜生我们见多了，在教会听了几年，蒙了这么大的恩，见过无数的神迹，最后还是个畜生嘛，对不对啊？啊，大家都心里都清楚啊。所以这种人呢，我们不应该花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不会改啊，不会改。好，我们接下来一起读一下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到十二节。
耶稣借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铺上泥巴，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要从园户收葡萄园的果子。园户拿着他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他们打伤他的头，并且凌辱他，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就杀了他，后又打发好些仆人去，有被他打的，有被他们杀的。园主还有一位是他的爱子， 幕后又打发他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那些人物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产业就归我们了。于是拿着他杀了他，把他丢在园外。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样呢？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经上写着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他们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就想要捉拿他，去惧怕百姓，于是离开他走了。
好，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到十二节，第一节到十二节。然后在马太福音当中呢也有记载，而且我们在之前讲马太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马太福音讲的非常详细，你看是吧，是不是？你仔细看马太福音讲了多少。马太福音 当记载这件事的时候，马太福音讲了三个比喻，但是马可福音只记载其中的这一个比喻，就是这个葡萄园园户的比喻啊。你要知道，其实呢马可福音呢相对四福音，尤其相对马太福音呢，它更篇幅更短，但是呢它的要点也更突出啊。我们来看第一节，然后呢他就开始用比喻对他们说，一个人摘了一个葡萄园啊，在葡萄园圈上篱笆，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离家去了。栽葡萄园的就是神，葡萄园在旧约是以色列，在今天就是教会，主的教会啊，主的众教会。这是一份天国的产业，因为后来说那些恶人要夺产业嘛。这天国的产业呢是租给园户，园户是负责在其中修理看守的人。园户干什么？教导，讲圣经啊，就是在圣经里教导。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首先要明白一点，葡萄园是上帝的产业，不是哪一个人的产业，是租给你的，不是送给你的啊。教会呢是上帝的葡萄园，是租给仆人的，将来要果子的仆人在里边负责教导啊，侍奉教导。任何一个人呢不要把教会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任何一个人呢不能够把教会当成私人财产，因为教会是上帝的教会。如果你在教会里面拿着弟兄姊妹又吸血又骗财又骗色，又在里边犯罪满足自己的情欲，那么你在干什么你知道吗？弟兄姊妹，教会是上帝的，教会不是一个房间，教会是这里坐着的所有的人啊。这个教会，这个葡萄园属于上帝，然后租给园户啊。在那个时代呢，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是负责看管这个园户，看管这个葡萄园的啊，因为他们在其中负责教导了。但他们干的工作怎么样，我们也知道啊。然后呢，时候到了啊，就打发一个仆人呢到园户那里去，要收果子，收葡萄园果子。我们看到哈，请你注意到没有，使徒约翰来的时候也强调要与悔改的心相称，结出果子，结出果子，是不是结果子吗？你首先知道什么叫结果子，结果子就是认罪悔改，脱离自己的罪行，然后敬畏上帝，侍奉上帝，弟兄姊妹彼此相爱，这就是果子啊。然后我们发现不仅是使徒约翰那么讲，在耶稣来之前，就是整个旧约哈，直到使徒约翰，神差了很多的先知和仆人在以色列当中，每当他们犯罪的时候，上帝兴起先知仆人，然后劝他们认罪悔改，让他们怎么样去离开罪行，结出果子。上帝在每个时代都向以色列人要果子，上帝在每个时代都向教会要果子，今天也向我们要果子，要的我们就是真正的认罪悔改，侍奉上帝，然后弟兄姊妹之间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彼此相爱啊。但是呢，他们把这个仆人拿住鞭打了，让他空手回去，什么意思呢？不认罪不悔改，谁说真理我揍谁啊！在今天不就这样吗？再次打发另一个仆人 然后他们把他 头部打伤了，并且凌辱他，这个打得比之前更重啊，这个打得比之前更重，还凌辱，又打了一个仆人去，那个他们杀了，又打发好多的仆人，他们鞭打，有些他们杀害。所以说耶稣在马太福音23:34-39说得很清楚，他所差遣的先知、智慧人、文士到你这来，有的要杀害，有的定时代，有的在会堂鞭打，从这城追到那城。耶路撒冷是常杀害先知，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来你们这里的人。实际上不只是以色列人，在今天整个世界的基督教就像这里的以色列人，你让他们除掉贪财淫乱拜偶像的罪，让他们远离这些偶像邪恶，他们从来不听。我传道这些年我是知道的，那害我的都是基督徒啊，那些攻击我的很多时候是些牧师，还有一同做传道的，还有很多所谓的基督徒。其实这十来年我受外邦人的害还真少，害我和我们教会的基本上都是教内的人，有些是跟我们聚会聚了很久的人，一直在害我啊。所以说弟兄们，耶稣的这个比喻说得很清楚，真正的罪恶和问题是在教内啊。旧约历史，旧约圣经在讲什么？听懂？旧约圣经不是伟人传记，旧约圣经就是以色列人逼迫、凌辱、杀害先知的历史。所以说，在今天建教会、传道、劝人悔改，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啊。在那时候，以色列人怎么对先知？在今天，你在这个基督教圈子里边，在基督徒当中去劝他们悔改认罪，他们也会怎么对你？啊，并且你们已经知道了，你们也正在经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只要是传真道的都会被如此对待，但是讲假道的不让人认罪的，那个可受欢迎。耶稣说嘛，因为他们的祖宗对假先知也是如此啊。但是你要是传真道，你一定会被主的名被辱骂、被凌辱。第五节，他还有一位蒙爱的儿子，末后他差到他们那里去，说我这个儿子必被他们尊重。在末后的时候呢，神的儿子耶稣来了啊，神的儿子耶稣来了。那些原户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了他，然后那产业就是我们的。于是拿住了他，杀害他，把他丢到葡萄园外。然后哈，为什么这里是先是众仆人被杀，然后是这个儿子被杀呢？其实这里所强调的就是人怎么对待主的仆人，怎么对待奉主名传真道的，他就是等于怎么对待主啊。逼迫凌辱杀害主仆人的也会如此对待他们的主，最后耶稣被杀害了啊。而且你发现一个问题没有，这个比喻在讲谁啊？不是在讲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吗？可是圣经也没有记载他们说啊，这是继承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了他们，这个然后产业是我们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段其实是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这段是耶稣读出来的啊。你需要注意，这些要杀害上帝儿子的人，其实他知道这是继承产业。用怎么样？你别看文士法利赛经常说谁给你权柄啊，你怎么称自己是基督呢？他心里能不知道吗？耶稣行那么多神迹，你以为他真看不出来吗？不是的，弟兄姊妹，他们是故意的。他们通过耶稣所行的，确定了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且确定了神的儿子跟他们是对立的，他要杀害耶稣。为什么？因为耶稣来是要救这些以色列人，是要救以色列人脱离这些假师傅、这些洗脑的假道，他们就不能霸占上帝的产业，所以说他们才要杀了耶稣嘛。今天我们为什么传道这十多年被很多人赶出来，被很多人骂，被很多人在后边喷？因为我们传的道是要救人从假师傅那些洗脑当中脱离出来，所以才会这么多人恨我们。因为人听了教会的道，他就不会被洗脑，他就不再会被骗财骗色了，假师傅就不愿意了。所以我们这么多年一直遭人恨， 反而我是知道很多人恨我的，啊，很多牧师基督徒也恨我，因为他们就干了这些恶事，啊，恶人呢，你要注意哈，他为什么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对付那些传真道的，引领教会走正路的？因为这些人的讲道一旦传开了，他就没法操控基督徒了，他就没法骗财骗色了。耶稣是假冒伪善之人最大的仇敌，耶稣一直在拆穿他们的恶行，只说他们假冒伪善，我杀了他，产业归我们了。这就是那个时代和今天这些什么生门神学、三字改革宗、灵音派这些畜生，他们内心深处真正的想法，对不对？耶稣呢知道万人的心，耶稣用比喻的方式把这些假师傅、教内假师傅、假基督徒他内心真正的想法揭露出来。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了他，那产业就是我们的了。他不说，耶稣也知道他怎么想的，对不对？今天是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很多假牧师、假基督徒霸占着上帝的产业，把基督徒当狗屎，然后骗财又骗色，啊，把基督徒骗得一溜一溜的？为什么？他们就做这些事情。为什么他们总是把我们赶出来，总是恨我们呢？因为我们拦阻了他们做这些事。第五节，这样葡萄园的主人他要来做什么呢？要除灭那些园户，把葡萄园给别人。马太福音记载啊，是恶人自己说出自己的答案。马太福音说，耶稣说，你说该怎么办？他们说啊，除灭他们，是吧？但是马可福音记载是什么？耶稣自己直接宣告了对恶人的审判。耶稣用一个比喻揭示了从创世以来，听好了哈，基督教内部的罪恶，就是对真正的仆人所做的恶事，然后预言了他们这些事也会做在主人子身上，而且耶稣呢最终对这些人宣告了审判啊。听好了，所有霸占着天国的产业，不教导真理，不带领基督徒认罪悔改脱离罪行，却贩卖自己的情怀情欲，在里边骗财骗色谋取利益的，这种一定会灭亡，这种假师傅一定会灭亡，这种假基督徒，天国的权柄、传道的权柄会从他们彻底夺去，赐给那些愿意遵守主的命令、愿意认罪悔改结果的人。对谁都一样。我告诉你们，所有不敬畏上帝的，所有在教会里面搞事情的，神会夺取他天国的属灵的权柄和福分，把钥匙赐给那能结果子的人啊。所以说在马太福音第三章，使徒约翰在开始施洗的时候就说过，你们这些畜生谁让来受洗的？你受洗能得救吗？不可能。你要认罪悔改，结出与悔改的心相称，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凡不结好果子的就要砍下来丢在火里。耶稣来要把麦子收到仓里，把糠什么用不灭的火烧尽了。马太福音21:43说，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我们一生一世要遵守主的教训，我们一生一世要指导教会是谁的，不要把教会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不要试图操控弟兄姊妹为你效力，不要在教会当中骗财骗色，散发自己可耻的情欲啊！因为你这样做，你一定会彻底灭亡。第十节，耶稣说，你们甚至都不念这段经文吗？说石头就是那建造的人所遗弃的，他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从主而来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里呢是引用诗篇118篇，一起来读。
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
12节，他们就想要捉拿他，但惧怕百姓，因为他们明白他说这比喻是指着他们的，然后留下他，他们离开了。又怎么样？这是圣经当中记载耶稣唯一一个 给外人说比喻，外人不用解释就能听懂的比喻。你要明白一件事情，丁兄姊妹，你不要明白一件事情，即使整个圣经里面有很多难懂的你听不懂，但是让你认罪悔改骂你的你一定能听懂。当你有淫乱的时候，圣经说不可淫乱，那你这是说你。当你贪财的时候说不可贪心，这是说你，对不对？有些圣经啊，弟兄姊妹，不需要解释你也能听懂，甚至今天那些假师傅他能听懂的。当你指出一个人的罪恶的时候，你会发现个问题，即使你不是明着说，你旁敲侧击用比喻敲他，他也能听懂，对不对？中国人就会称这种方式，中国人说啊，你含沙射影是吧，你影射我，对不对？你影射我。今天是不是很多人，尤其一些当权者，尤其一些外邦人，你批评他的时候你不直接说啊，你害怕他抓你，你旁敲侧击，你含沙射影，他还是会找到你。为什么？我知道你说的是我，那你为什么不改呢？对不对？就是不改。所以说仇敌是能听懂的，因为这就是教会的仇敌一直以来所做的事情啊，一直以来所做的事情。他们知道耶稣说的是他，因为他们自己干的事情他们清楚啊。好，我们一起读一下十三节到十七节。
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西律党的人到耶稣那里，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他们来了，就对他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许起面，因为你不是传神，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那谁给该撒可以不可以？我们该纳不该纳？”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他们就拿了来。耶稣说：“这像我这话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该撒的我当归给该撒。”他们就很稀奇他。
我们来看十二章的十三节到十七节哈。马太福音呢，二十二章的十五节到二十二节也有记载啊，主要往上看不同啊。然后马太福音说耶稣看出他们的什么恶意，然后马可福音说什么耶稣看出他们的假意，一个说假，然后什么恶，这是假基督徒的一大特点啊，又假又恶，又恶又假啊。十三节哈。然后他们打发了几个法利赛人和西律党到他们那里，到耶稣那里，要通过话语陷害他。今天呢也有这种假师傅恶人呢，就是听了真道还不悔改，然后还假装问真理，其实是故意找话柄然后陷害你。法利赛人呢能够跟与自己政治意见相左的这个西律党合作去陷害耶稣，就证明他们没底线。而且既然要找到西律党呢，要设计的话题就是政治话题，简单来说就是把教会、把牧师、把教会的基督徒扯到政治敏感事件中啊。因为在任何的时代你会发现哈，人都是在政治上很避讳啊，包括一些当权者的事情。所以说假师傅呢，有时候他陷害教会的时候，他就会把教会扯到这些政治敏感话题当中啊。然后呢，其实我们也会有这种试探，耶稣就教我们怎么去回答啊，怎么去回答。十四节，他们对他说老师啊，我们知道你是真实的，你对所有人的想法都不关心，因为你不看人的面子，只是在真理上教导神的道啊。你看多假，真的很假哈。然后说纳税给凯撒合乎律法吗？我们给还是不给呀？啊，而耶稣呢知道他们在表演，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拿得利啊，就一个钱币来给我，让我看。”他们就拿了来，他就对他们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对他说：“凯撒。”耶稣对他们说：“凯撒的归凯撒。”啊，注意后边有人说更重要的是神的物归给神，他们就因此而惊叹啊。我们看到哈， 我们今天传道建立教会跟这个时代的恶人做斗争，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的不是学问，我们需要的是圣灵的恩赐，弟兄姊妹，看透一切假冒为善，然后靠着主知道怎么回答。耶稣满有圣灵的恩赐，看穿了这些人的恶心和假心啊，然后宣告了更重要的真理。你注意哈，这里的顺序，凯撒的固然是要还给凯撒，可是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什么？神的东西那更应该是要首先给上帝。你看到没有？弟兄姊妹，在这里呢，耶稣除了除掉文士法利赛人的教，还要针对什么？西律的教。西律是什么？今天说爱党爱国，光拿着圣经讲顺服掌权者，那时候也有叫西律党。圣经有没有顺服掌权者的教呢？有的，有啊，保罗讲过的。但是顺服掌权者的教导不是圣经当中最重要的教导，圣经当中最重要的教导是什么？是敬畏上帝。那律法当中，那新旧约当中有顺服掌权者的教导，但是律法当中最大的是什么？尽心尽意尽意爱主你的神啊。圣经是讲过要顺服掌权者，但是在顺服掌权者之前，在掌权者之上有更大的掌权者，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这也是对那些受西律这个教导影响的那些以色列人和基督徒一个提醒。因为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他光讲顺服掌权者，他不顺服神嘛。尊重世俗掌权者超过敬畏神，这个叫什么？西律的教。所以说耶稣这句话，他的重点不是在告诉基督徒要纳税，基督徒告诉他重点是什么？啊，对呀，确实在世界上要纳税啊，但是该向上帝做的你做了没？对不对？在敬畏掌权者以前，在尊敬你的领导上司，你在你之上的官员之前，你是不是把上帝该得到的尊重足够的给到啊？所以说教会呢，面对这些试探挑战的时候要有圣灵的恩赐嘛。耶稣告诉我们，你们当立定心智，不要预先想怎样分数，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抵挡不住所驳不倒的。我们会碰到这些事情的，怎么办？要求神给我们智慧啊。我们接下来把马可福音的12:18-27一起读一下。
撒都该人怎么说？没有
父
子，
没有
说父
子，
摩西为我们写着说，
人
若死了，
没
叫
妻
子，没
有
孩
子，
他兄弟当娶他的
妻，
为
哥
哥生子
立
后。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
了，
没有留下
孩
子；第二个娶了她也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三个也是这样。这七个人都没有留下孩子，末了那妇人也死了。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耶稣说，你们所以错了，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吗？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很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亲近天上的书？那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你们是大错了。
好，我们来看马可福音12:18-27哈。这节在讲什么？撒都该人的事情，对不对？然后你有没有注意到哈？首先耶稣针对的是什么？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的教。然后是什么？除掉西律党的教。然后西律党之外是什么？提防撒都该人的教，对不对？耶稣这一章当中这同时除三种教啊。在马太福音22说的是，神在经上向你们记载，你们没念过吗？但是马可福音说什么？摩西的书荆棘篇啊。马太福音说你们错了，马可福音说什么？你们是大错特错了啊。首先呢，相对于马太福音的记载，马可福音 直接强调的很清楚。这是荆棘篇，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当耶和华呼召摩西的时候，反复三次强调我是耶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对不对？是不是？你看呢，神在荆棘篇当中的三次强调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并且强调撒都该人的教实在是错的离谱啊，离了个大谱。我们看十八节哈，撒都该人呢就是那些说没有复活的，他们来到他那里，他就问他们，他们就问他。所以说你看耶稣一直强调除教嘛，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与政治势力联合谄媚政治势力的西律党，还有什么撒都该人不信否认复活，跟今天什么三字宗教学、新派神学息息相关啊，这个是有的。这几样教对今天教会的冲击是最大的啊，一定要防着三样啊。十九节，老师摩西为我们写着说，若人的弟兄死了撇下妻子没有留下孩子，他的弟兄当娶他的妻，且为他啊弟兄啊去拥有孩子，说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死了没有孩子，第二个娶了死了没有孩子，第三个一样。后来这七个人都没有留下孩子，最末了那个女人也死了。当复活的时候，他是他们当中谁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拥有过他作为妻子。弟兄们看看这种人读圣经的方式是什么，这就是古代版的基督教道德伦理。今天有这样的，我在改革中见过基督教道德伦理，那基督教讲道德伦理，对不对？基督教保守主义啊，什么摩西律法说了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拿圣经来解决今世的问题，解决道德伦理的问题，对不对？所以说你看就像很多所谓的保守派人士所热衷的用关乎天国的圣经去解释地上国度的事情啊，也包括耶稣说了有人找他分家嘛，要说你找我来干啥，谁让你来的，对不对？所以说撒都该人啊为什么不信复活，因为盼望在今世，对不对？因为盼望在今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岂不是因此，注意哈，被迷惑了吗？耶稣这个词注意哈，这个词的原文啊，何本说错了，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原文说你们是被骗了，被迷惑了，相信撒都该人这种教导的就是被骗了啊！说你们既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听好了，弟兄们，圣经本身呀，不是为了研究人文、伦理、地理、科学知识而存在的。圣经也不是那种纯粹意义上的历史书，大家知道哈。那今天新派神学包括三字，他们不相信圣经里边的复活啊、天国啊、属灵的事情，他们说圣经就是在今天那些都是神话，只是说它有道德教训，改良社会，对不对？弟兄们，圣经不是为什么人文啊、伦理啊、历史啊、社会啊、政治而存在的，圣经是为了证明什么神的大能而写下来的，而其中最大的大能就是死人复活，对不对？尤其是这个复活的大能，它关乎的是我们能够进到将来那个世界。所以说你不从这个正路进圣经，你凭着自己的骄傲，你觉得自己挺有文化挺有知识啊，你转好问难，你把学术带到圣经里边，你引诱人进行这些无聊的言辞辩论，那你不就圣经说的坏了心术，被魔鬼和自己里面的骄傲给蒙了心吗？撒都该人为什么会叫撒都该人被骗了，被他自己骗了啊？来读一下，
若有人传异教，不服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和我们基督的道，他是自高自大，以为猛之， 转号问答真命言辞，从此就生出极度纷争疑，并纳坏了心术，失散真理之人的真境。他们以进前为得意的门路，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
对，红的。
要是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要远离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偏离了正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
弟兄姊妹，你要想一个问题，碰到这种人，你要不要？咱查一下圣经，到底这个人将来他算谁的妻子？那你就入套了。你要明白，弟兄姊妹，有些问题是有问题的。这么多年，上帝给我一个非常重要的看见，就有些愚蠢的问题我不回答的，或者说我不顺着他们的套路回答。为什么？因为有些问题它是有问题的。所以说，弟兄姊妹，被自己的骄傲蒙了心，研究学术蒙了心，就会导致人在理解研究圣经的事情上呢，与圣经的中心啊、主线和原则大相庭径，南辕北辙啊。凡是依靠自己的知识、理性、聪明把这个属天的圣经、讲复活全能的圣经贬低为什么研究世界学问、世界的律法、人文道德伦理啊、改良社会，这种的连他的出发点就错了，这种的连门都没有入，这种是永远不可能明白圣经的，你知道吗？对不对？那还有人拿圣经研究外星人呢，对不对？这不都离谱吗？你想想，这东西从哪里来的？这是从教会来，不是从教会来的，这从外头的恶人来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读圣经的时候啊，你的出发点就要正确。你问问题的时候不要专号问的，你要问属灵的问题、关乎得救的问题，否则的话你就是撒都该人，完全离谱了啊。25节，耶稣说，因为当人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不娶也不嫁，就像天上的使者一样，所有能够蒙恩进入将来世界的人，都是从死里复活彻底脱离了世上的罪恶和情欲的人。将来的世界当中的圣徒，他不会愁着我找不着老婆怎么办，我没有吃怎么办，我没有钱怎么办，他不会愁这些。这是在今世的时候，你肉体被辖制，你没有彻底自己的自由的时候的事情。但在将来，没有人会担心这件事情，对不对？人所最担心的吃喝吃穿，还有什么娶妻问题，今天中国人说找对象问题，将来这些完全不需要担心，因为将来所有得救的人，所有在神国里的人，他不会被任何的罪恶情欲辖制，他不再是任何人的奴隶，他是天上的，像天上使者一样。今天很多人急着找对象嘛，尤其一些女的，我也见过一些基督徒啊，找好几个最后没成，让骗得够惨，将来就不需要这样啊。有的人女基督徒啊，都离婚好几次了，告诉我们，我就是要找，我知道我要受苦，我还是要找。为什么？他被罪恶辖制嘛，对不对？26节，关于死人，他们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荆棘篇吗？神怎样对他说吗？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而是活人的。好，来看哈，希伯来书11章呢，从第一节开始，一直到这个第21节，讲得很清楚，是吧？谁谁因着信怎么样？谁谁因着信怎么样？对不对？亚伯拉罕怎么样啊？你看，是吧？往上看一下，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着命出去。来，一起读。
我 往迦南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所建造的，因着信也杀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不怀孕，因为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满不已死的人子孙，如同天下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如果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他们却陷入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神拯救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好，好，我们看这些经文哈。为什么说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因为他们是信的。看前面，不要动手，不要动手，看前面，看前面。因为他是信的，聚会手把手放。看前面啊，因为他们是信的。所以说，不信复活就是死人。不凭着信心在世上寄居，仰望那要降临的永不朽坏的国度，那么你在神面前同样是死人。你信耶稣、读圣经、涵养从圣经当中寻找今世的东西，为自己的利益、情欲寻找根据，就像文士法利赛人一样，修个七座拿圣经寻找根据，那么你就是神眼中的死人嘛，对不对？在他眼中的都是活着的，这活着的是信的。那荷尔本说你们是大错了，圣经说你们是被极大的迷惑了，被极大的迷惑了，这个词就是被迷惑的意思。所以说今天啊，这些撒都该人的教在三字里边都就经常有嘛，三字生命神学，三字生命神学宗教局啊，就是否认复活，不信复活，被这些谎言欺骗了。所以说耶稣把法利赛人的教和撒都该人的教并列，还有希律的教，就是为了提醒门徒防备这些教训啊。在耶稣升天以后呢，其实历史时代都有这种撒都该人的教在里边。然后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嘛，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呢？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当时教会有人说复活的事情已过，败坏好多人的信心嘛。弟兄姊妹，从世界来的学问啊，包括错误的解释圣经啊，这都是从魔鬼来的谎言，这个就是让很多很多基督徒陷到罪里，然后看不懂圣经，这种就叫离谱，错的离谱。好，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十二章二十八节到三十四节。
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和他说：“诫命中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
再没有比这
两条诫命更大的。”
那
文
士
的
耶
稣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
再没有别的神，
并
且
尽心
尽
志
尽
力
爱他，又
爱
人如
己，
就
比
一切
燔
祭和各样
祭祀
好得多。”
耶
稣见
他
回
答
的有智慧，
就
对
他
说：“
你
离神
的
国
不
远
了，
从
此
以
后
没
有
人敢再
问
他什么。”
我们来看十二章的二十八节到三十四节。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的三十四到四十节也记载这件事，但是里边略有不同啊，你要注意其中的不同。相比马太福音的记载呢，因为马太福音记载这里这个人他试探耶稣，对不对？马可福音没有这么说，马可福音没有说这个人试探耶稣，反倒是说他因为听见耶稣回答的好才去问耶稣，并且记载了这个文士对耶稣的话是最后是领受的啊。而且注意哈，最后呢，在马可福音这一段最后，耶稣认为这个文士的回答是什么？有智慧，这个非常重要哈。也就是说这个人 他把耶稣的话听进去了，而且最后他回答也回答到点子上了。这也就导致了这个门士不像之前的那些法利赛人包括撒都该人一样，一个是上来说话就离谱，谁给你权柄，就这种畜生的嘴脸，对不对？也不像撒都该人连复活都不信，大错特错，完全离谱。耶稣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什么意思呢？就最起码你看圣经，你理解圣经的方向是朝着正道走了，对吧？你方向对的。说呢，其中文士的其中一个来听见他们辩论，他认为耶稣回答的非常巧妙，非常的合宜，非常巧妙啊，就对他问他说，你看这个路加福音记载哈，在这段对话之后啊，几个文士称耶稣回答的好，这么说吧，有几个文士说，夫子你回答的好，对不对？你要注意哈，我们可以看到哈，在马可福音当中，就这章当中哈，上一章和这章当中，你会发现一点，今天你传道你要有这种智慧，第一个，假冒伪善，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像今天什么审美神学是吧？这种的三字审美神学。也包括有一些专好为难的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者，这假冒伪善的人就是说故意刁难人，他没有救的。也包括那些习律党啊，爱党爱国的，就是天天就是顺服长官抄一下的，这些人上去不救他的。但是耶稣呢，却容忍像这个文士这种人，是不是？马可福音记载，他确实是当时怀着试探心来的，但是耶稣。都是试探，为什么耶稣忍他？你注意到没有哈？他是试探耶稣，但是他其实呢，他还是相信复活和永生的。他问的问题不是那种纯粹离谱的狗屁问题，你知道吗？他问的问题不是跟圣经的中心不着边际那种愚蠢问题，他问的是关乎律法最重要的这个问题，律法中心的问题。你要知道，他问到点子上了。所以说他即使他有试探的心，耶稣还是忍他了，你知道吗？那几个人耶稣没忍呀、啊，对不对啊？这个人耶稣忍他了，耶稣还跟他好好说话，你知道吗？你发现这一波人问问题，耶稣最后跟谁好好说话？不就跟这个人吗？对吧？他问的这个问题重要吗？当然重要。他问的这个问题是你花多少钱你都学不来的，耶稣免费就给他啊。所以说即使这个人他开始有一点恶心，有试探的心，耶稣不但忍他，而且用清晰的真理，并且引导他怎么去读圣经，引导他怎么去靠近神的国。他从前是离神的国远了，耶稣在你知道他哪个阵营的吗？他是文士法利赛人阵营的，对耶稣来说是仇敌阵营的啊。然后你看他最后的回答，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的燔祭和各样的祭祀好得多。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你以为这些话是他凭多年的神学经验悟出来的？我告诉你，他这些话是圣灵在他里面做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不是所有人都一开始都能接受我们的教训，但是如果一个人能够顺着耶稣的话，顺着教会的话往正确的方向去想正确的事情，那么他就还有救。如果一个人能顺着耶稣的话往正确的方向想正确的事情，不至于暴怒，不至于说听了之后故意试探把教会陷在罪里，那么他还是有救的啊。神要是不救这个人，他最后能回答这样的话吗？你别忘了，这个人之前他跟耶稣是对立的，他现在想问题能跟耶稣那个方向一致了，你知道吗？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不光是耶稣，使徒保罗呢在传道的时候也是争取这类人啊。使徒行传23章，当使徒被带到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那里的时候， 他看两边，一半法利赛人，一半什么撒都该人，他喊什么，他我现在受审问是盼望死人复活，然后接着为这个事儿就吵翻了，是吧？然后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没有天使，没有鬼魂，法利赛人说两样都有，然后大大宣扬起来，有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站起来说，别争辩说，我们看不出这个人有什么恶手，倘有鬼魂或天使对他说话怎么样呢，对不对？像这个文士这种，也包括像保罗这种，他是之前没有听过真道，没有真正的神的仆人教导他们，他不明白圣经真理，但是他最起码内心深处是相信复活和永生的，他对上帝是有一丝丝 有一定的敬畏的。而且呢，你看他问问题，他其实上是愿意追求的。这种人呢，就跟那些假冒伪善的文法在今天什么三字生命神学啊，还有那些改动加冕主义来恶心人的，还有那些完全不信复活的，不追求属灵事情的人，他是在上帝面前是有区别的，弟兄姊妹。最起码这些人他还是不愿违背自己里边的良心的，你懂吗？他本职工作是文士，他问的也是文士该问的事情，对吧？他最起码没来问休妻可不可以，对吧？他没问纳税可不可以啊，耶稣你全不参，他没问这些问题啊。所以说呢，还有一定底线呢，还有一定良知，愿追求，神是给他机会的。今天我们也给这种人机会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耶稣救什么人，耶稣不救什么人，耶稣不救那些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希律党人这样的畜生。今天这有很多人会像这些畜生一样问离谱的问题，看圣经的出发点是错误的，不追求天国永生，只追求在今世的好处情欲。你知道什么人才会问啊？这个一个女人，她丈夫有七个都娶过她，到底哪个算的？什么人会被这种问题？丁总，一定是那些充满情欲、整天又娶又嫁的畜类，她才会发这些问题，她才会研究怎么去拥有一个女人。你知道吗？因为她满脑子充满的就是女人，满脑子充满的就想着娶离了再娶，所以说她才会啊喜闻乐见的去研究这些问题。你正常人会问这种问题？不会的。一个敬畏神的人会被这种问题吗？不会的。然后接下来哈，哪一条是所有诫命当中，注意哈，第一重要的呢？我们看到这个人呢，他即使有心试探耶稣，但他的这个问题也是神允许问出来的。这个问题允许问出来的，不单给他听，也给今天我们听，因为这问题关乎得救。我们读了这么多圣经，我们读新旧约圣经老多教训，今天很多人会拿一些教训把圣经啊搞得看似有冲突，对吧？有的人说啊，你要顺服掌权者，那么给三字的人传福音，那问问教会弟兄，请问顺服掌权者这个经文怎么理解？他不故意的吗？但是耶稣说的话，耶稣解答这个问题很重要。圣经这些命令啊，弟兄姊妹，它是有先后的。圣经所有的教训命令啊，它是有的命令是头，是一切命令的总头，其他命令要在这些命令之下，你知道吗？就好像圣经说过要顺服掌权者，但是顺服掌权者不是圣经最大的命令，最大的是什么？顺服神嘛，对不对？耶稣回答说，第一重要的就是以色列，你要听旧约以色列，今天神的教会，上帝第一个命令是什么？这是马可福音当中记载的，基督徒要来到教会听道，基督徒要听从圣经的教训并且遵行。圣经干什么？叫你认罪悔改的，叫你爱基督徒如同自己的，叫你敬畏上帝的。你要听，你要专注于聚会听到的教会生活。以色列，你要听。下面说，主我们的神是唯一的主，唯有这位耶稣里的上帝是我们唯一的主，除了这位在基督里的上帝，我们没有别的神啊。任何的所谓的主人、所谓的领袖、所谓的伟人， 列在我们和耶稣之间，我们和神之间，它必须被弃绝。我们不搞任何的伟人崇拜，什么属灵伟人，什么某某伟人，这统统滚出去，不要跟我们讲这些东西。另外一个，贪心也是拜偶像，偶像贪心也要弃绝，贪财弃绝啊。下边哈，下边说，并且你必须以你全部的，你可以说心意，你可以说意志，你全部的生命，以你全部的智慧，以你全部的力量去爱你的神。看到这个要求了吗？新耶稣不是躺平，弟兄们。有人说：“哎呀，耶稣赶快来吧！我来了，我就直接进天国，我啥也不干了。”不是的，你要尽心、尽意、尽力、尽力爱住你的神。圣经当中有一个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你知道那个一千两的最后为什么下地狱吗？因为他不是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住你的神。所以说，在教会要做释放，对教会、对神要尽心、尽意、尽力，用尽你一切去爱他。基督徒人生全部的重心是释放神，而不是挖空心思追求情欲，而不是挖空心思看能不能在教会骗点钱，能不能在教会给自己整个媳妇儿啊，给自己孩子整个媳妇儿，给自己孩子你看预备一帮奴隶将来伺候他，对不对？所以说所有的基督徒，为什么牧师还是基督徒，你都要用这句话反省一下自己，你今天做的所有的事，你说的所有的话，是不是在尽心尽意尽兴的去爱这位神，爱他的教会？你人生最看重的到底是钱、情欲、情怀，还是主？因为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对不对？你没法一心二用的。第二条就是你必须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然后说没有其他的诫命比这两条诫命更大。听好了哈，今天为什么很多人搅扰我们？有人犯病的时候说神说可以离婚，摩西说可以写休书啊。那摩西说能休妻这个诫命，那能赶得上耶稣说不能休妻大吗？有人说要顺服掌权者，那顺服掌权者的命令，那能赶得上顺服神大吗？对不对？有人说还要包容罪恶，要爱弟兄姊妹，让他慢慢改。那圣经也说了要快快的悔改，尽力脱离罪恶，竭力抵挡魔鬼。那到底哪条大？那肯定让你悔改那条大，对不对啊？今天为什么那么多异端和我们辩论的弟兄姊妹发现没有？他们不知道先后，不知道主次。圣经里的教训啊，是有大小，是有先后的。我告诉你，怎么去区分啊？这两条。所以说，第二条紧接着第一条，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爱什么？爱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是什么？这里强调是邻舍。什么叫邻舍？你爱你在中国那个教会，你爱加拿大一个牧师，爱美国一个牧师，爱欧洲，爱非洲一个牧师，一个教会啊，你说我爱他，我给他捐钱，我本地的教会我不给奉献，那你就爱邻舍如同自己吗？对不对？爱你的邻舍，爱在同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如同自己，并且是真实的相爱，真实的帮助，真实的怜悯，而不是嘴上的。约翰一书说的很清楚啊，怎么显出神的儿女和魔鬼的儿女？彼此相爱嘛。爱弟兄就是晓得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在死中。凡恨弟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杀人的没有永生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因此我们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世上有钱财，看着弟兄缺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要相爱，不要只在言语上 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对不对？神的命令就是彼此相爱。在马太福音25章那个山羊和绵羊的比喻当中，那义人为什么最终得赏赐啊？因为他把爱心和帮助和怜悯做在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很简单，爱弟兄怎么如同自己吗？你怎么爱你自己的丈夫妻子儿女，你就怎么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也没要求你太多，如同自己。那你要是爱你自己，爱你自己还多一点，那你就爱弟兄姊妹多一点，对不对？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所以说这些人要往永生里去。耶稣说的很清楚，在整本圣经里边没有任何的教训和命令能够超越这两条。也就是说，如果有人给你讲到，有人说哎，活出来行出来啊，你要你给你弟妹捐钱什么的，给他们买房子，但是这个传道人家里还缺吃喝。如果有人给你的要求，他引用圣经讲一切的话，他如果不符合这两条，那么他就吹毛。弟兄姊妹，这两条诫命是检验基督徒一切言语行为以及心思意念动机出发点的根本。每一个传道人，每一个基督徒，你所预谋的，你所发出的所有的话，所行的一切事，你动机符合这两条 OK 可以做。如果你的动机违背这两条，你就出于魔鬼，绝对不可以做。简单不简单？非常简单。当律法被简化为这两条的时候，我就不信你看不懂了，除非你饿啊。专注于聚会听道，全心全意爱神侍奉神，并且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这就是教会要遵守的事情，其他担我们不担，知道吗？外人跟我们没关系，我们先坐在教内的人身上，有余力再考虑外面的事情啊。你要爱这些弟兄姊妹如同自己，这些教训是律法当中最大的，是必须遵守的，因为它关乎你能不能得救。孩子们也一样，你们当中有没有互相欺负的？有没有彼此计较的？有没有操控别人的、恶待你的兄弟姐妹的？你们要悔改啊，否则你没法得救。然后那个文士对他说：“说得好，老师，说你说的是真理啊，这个领受是不是很正确？”神说：“神是一位，且除他以外没有别的，并且去以全部的心意和全部的智慧和全部的力量去爱他，并且爱邻舍如同自己。”他非常肯定耶稣说的是真理，这是他对耶稣话语的总结，而且他把耶稣的话背下来，这叫什么？这叫领受，就比一切的祭司和燔祭怎么样好得多。你注意哈，这句话不是在否定献祭，也不是在否定律法。你要明白，律法就是献祭和祭司，这个是律法指示的，这是要做的。他被引导明白真理之后，明白律法的本质之后，他就渐渐明白了耶稣经常说我写怜悯不写祭司这句话，你们去揣摩，他就明白耶稣说这话什么意思了。耶稣之前教导这么多除掉假冒伪善的教，他就明白了，他就能从那些什么安息日不能掐麦穗啊，吃饭不能用俗手吃饭啊，到街上要回来洗个澡啊，安息日不能一命赶鬼啊，这些离谱的当中他就能走出来了。他就从此就跟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不一样了，他就能明白什么是外在的，什么是表面的，什么是重要的得救所必须去做的。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所说的，那茴香薄荷芹菜献十分之一，律法当中更重要的公义怜悯信实不做了，对不对？啊，萌虫滤出来，骆驼吞下去，光洗外边里边不洗，对不对？外头装工艺，里边全是假善和不法的事，是不是？ 这些东西不都有了吗？耶稣也说了，哎呀，这个有个律法师说，夫子，你把我也糟蹋了。耶稣说，你们也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男蛋蛋放在这边身上，自己一个指都不动嘛。你不爱弟兄，怎么如同自己嘛？所以说，一个文士要走向重生啊，他必须明白耶稣在讲什么。你必须明白律法在讲什么，你必须明白律法里边最大的是什么。三四，耶稣注意到他回答的有智慧。肯定是有上面的智慧，不是世界的智慧。这明显不是这个文士，别说什么，不是这个文士是上神学学来的，这是上帝给他说的。就在他说你离神的国不再遥远了，很多人解释啊，说你这个还不行啊，还不够格啊。其实这句话不是在贬低这个人。经过马可福音这段记载之后，在这段对话之后，你会发现这个文士他不再远离神的国，不再和神的国大相径庭南辕北辙，而是开始明白圣经，开始明白圣经说什么，并且开始按照圣经，按照律法当中最重要的去听、去记、去遵行。这不就是圣灵在人里面的工作吗？弟兄姊妹，这个事情是一件好的事情啊！你看在这一章当中，其他人都没救了，那帮人都没，那什么假冒伪善的，什么西律党是吧，还有什么撒都该人，唯独这个人他开始重生了啊。说然后从此没有人再敢问他了。所以说啊，你发现耶稣蛮有圣灵恩赐，对律法的中心讲得非常正确，非常巧妙。更重要的是弟兄姊妹，从此以后为什么没有人敢问他了？耶稣就拿这两条砸他就行了。有人再问耶稣说，你问这问题是不是敬畏上帝啊？你问这问题是不是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啊？有这两条啊，人就等于是没衣服穿了，你知道吧？所有的罪恶都被照出来了。所以说这两条可以分辨拆穿人里面一切的动机和出发点。再有人怀着恶意试探耶稣，就直接拿这两条去拆穿他，他还敢来吗？他就不敢来了。因为这些人呢，虽然恶也不想自讨羞辱啊，他们要的是面子啊。好，我们一起读一下十二章三十五到三十七节。
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就问他们说，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大卫说自己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众人都喜欢听啊。
我们看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五到三十七啊，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也有记载。马太福音说的是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啊，他问法利赛人，然后法利赛人自己回答。但马可福音呢，耶稣说是文士怎么说的，然后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众人都喜欢听他。所以说马太福音记载此事呢，强调的是耶稣在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主动挑战他们，让他们哑口无言。马可福音则是记载耶稣是用文士说过的这话来给众人讲这个问题。然后耶稣呢在圣殿里啊继续教导，他说文士们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大卫他自己在圣灵里，主要在圣灵里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将你的仇敌放在你脚下。大卫自己称他为主，怎么又是他的子孙呢？然后说非常多的人就非常高兴的愿意听他。熟悉旧约的这个文士呢能够找到这些经文，就像耶稣降生的时候，他们能找到基督是从大卫的本乡伯利恒生出来的，这些明明写在圣经上，只要你熟悉圣经能找出来。但是只有耶稣能够讲出更深刻的事情，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但是基督是大卫的主，是大卫的神，他说的就是他自己。这个呢是诗篇一百一十篇啊，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后边还说耶和华起来是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在你右边的主哈，右边的主当他发怒的日子必打伤列王。然后使徒行传第二章呢也这么说过，也引过这句话，最后说故此以色列全家都能知道，你们定十字架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啊。希伯来书第十章也提到，基督完成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在神的右边坐下了，等候仇敌成为他的脚凳。 啊，文士呢只能找到这些经文，但是没有圣灵的恩赐，他不能讲到点子上。但是耶稣呢能够把关于他的话讲清楚，因为这些话都是指耶稣的。这个问题呢也告诉我们啊，基督呢只是在这个降生时间上排在这些人之后，但是这可不能说明什么。就像玛利亚呢，他神用他生了耶稣，用他做耶稣的母亲，但是耶稣是玛利亚的主啊，所以不要搞错顺序。好，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十二章三十八节到四十节。
耶稣
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
我们看这个十二章三十八节到四十节，在马太福音当中，是不是马太福音二十三章是不是讲的很多？你看是吧，对不对？但是马可福音呢，把马太福音这一段教导精简为三节，这就让我们看得更清楚啊。在马太福音当中呢，耶稣用大幅的篇幅狂批文士法利赛人罪恶，但在马可福音当中呢，直接给我们拿出了三个重点，让我们看，让我们教会今天要注意防什么啊。然后呢，他在他的教导中宣布，你们要谨防那些，你注意哈，耶稣是这么说的，耶稣不是说防备文士，耶稣说你要防备那些喜欢穿着长衣四处走动，喜欢人在街上问安啊，喜欢会堂里的那些尊位和宴席上守卫的那些文士，这样的文士知道吧？啊，那已经悔改了，像之前那种呢，开始明白圣经，开始舍弃跟随主的，那个不是在他批评的范围内。防的是那些假的啊。第一呢，今天有基督教里边很多所谓的有名目，在教会圈子里边假装敬虔啊，没事在社交媒体上公开祷告啊，然后总是显自己有爱心啊，来回游行啊，喜欢人啊，问候他，哎呀，不行，吹捧他，对不对？然后呢？三十九节，喜欢被人高举，喜欢参加宴席，然后坐在宴席的首位，在上面指手画脚。我在三字里边见过老多这种的哈，没事咱帮人一句吃喝啊，喜欢有人见他，哎，这么伟大的名目来了，对对。然后四十节，背地干什么事儿？将寡妇的家吃尽了，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或者说假意把祷告的很长，这也受更重的刑罚。第一呢，不顾人死活。连寡妇的钱也敢吞，不惜用假道给人洗脑，甚至不惜剥夺别人赖以生存的最后一件衣服，这种在基督教里有的被骗了家破人亡，有的骗财骗色，然后假意做很长的祷告，公开祷告，我一祷告一个小时，然后故意让人听见，还得录下来，对。所以说相比马太福音哈，马可福音做了简化的处理，让我们看得更清楚，让我们小心这三样，今天碰到这三样人赶快跑啊，假的，跑晚了就把你吃了啊，跑晚了就把你吃了，跑晚了你的家会被他吃尽啊。好，我们一起读一下马可福音十二章最后一部分，就是马可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节到四十四节，来一起来读。
耶稣对着引路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碗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碗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
我们看马可福音十二章的四十一节到四十四节，好像四福音里边只有马可福音单独记载这一段，你要想为什么这段插进来啊？我可以告诉你，这段跟耶稣有关系。这一段表面在讲奉献的问题啊，其实也讲奉献，也是跟耶稣钉十字架有关系。四一节说，然后呢，耶稣呢就故意在那个奉献箱对面坐下来，他就观看看人群啊怎样往这里边投钱，说有非常多的有钱人投了很多啊，有奉献大户，有投多的。然后来了一个贫穷的寡妇，她投了两个小铜钱， 说两个小铜钱呢合起来是个大铜钱，这个词，这个词念什么？对，这个莱布通呢相当于一个拿得利的128分之1。我们之前讲过，就是拿得利，拿得利啊，一个罗马铜币哈，在当时是64分之1的拿得利啊，拿得利。要注意他这个小钱的意义。然后耶稣把他的门徒招了来，对他们说：“我阿门的告诉你们，这个贫穷的寡妇投入的，比那些投在奉其他所有投在奉献箱里的人大得多，大得多啊！因为他们都是对于自己而言是有余的投在其中，这个女人却是在她的缺乏中投上她拥有的一切，她全部的财产。你要注意，耶稣为什么特意让门徒来讲这个事情？这寡妇为什么会在自己极其缺乏的时候把这两个小钱献上？你要听懂吗？这里呢要去看，好，一起读一下。
耶和华小摩西说：“以色列被数的计算总数，你数的时候，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免得数的时候把在他们中间有灾殃。凡过去归那些被数之人的，每人要按圣所的品，拿银子的半舍克勒，这半舍克勒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一舍克勒是20基拉。凡过去归那些被数的人，从20岁以外的，要将这礼物奉给耶和华，他们为赎罪将礼物奉给耶和华，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个人的不可多出。你要从以色列人收这赎罪银，作为会幕的使用，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赎生命。
弟兄姊妹，这个寡妇为什么会把自己养生的钱放上？就是为了凑足旧约圣经摩西律法所说的赎罪银。律法呢规定每个以色列人要为自己生命献上赎罪银，富的不可什么多出，穷的不可少出。也就是说，那些人虽然献的多，但是不是为赎罪而献的。而这个寡妇她献的少，只有两个，这是她的全部，她是为了什么？赎罪银，她是要遵守律法当中不能少出的那一部分。虽然不能少出，虽然对别人而言不多，但对他而言是全部啊。所以说他为什么被耶稣这样说？因为他拼尽自己所有的，为的是能够让自己的名字在献了这个赎罪银之后能够被留在上帝的生命册上。有钱的人很多，有的人献的很多，但是他们却不一定明白这两个小钱的含义。这两个小钱是赎罪银，他们献的是什么？大方拿钱，不一样啊。诗篇49篇说，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们将赎价给神，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极贵，只可永远罢休。为什么耶稣说这两个小钱比其他所有人的钱多？因为这两个小钱是预表耶稣上十字架。这两个小钱所包含的意义和代价是上帝儿子的死换来的。你就明白为什么耶稣如此看重这两个小钱，因为这两个小钱是他自己的生命。这两个小钱不单是这个人全部，他是耶稣基督，他将自己的一切都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说这两个小钱呢，在律法当中是半舍克勒的银子，是赎罪银，在新约呢是耶稣基督赦罪的救恩。耶稣让门徒注意这一幕，是要告诉他们这个穷寡妇有什么可以供他们效法的，就是为了追求永生，为了追求赦罪可以舍弃一切，只要能得救，只要让自己的名字能够落在生命册上，可以舍弃一切。就像马太福音13章所说的，一起读：
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好像买卖人 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
所以说弟兄姊妹，圣经教导我们，只要能找到一家真正的教会，只要能听到真理，只要能赦罪得救，哪怕舍弃一切也要跟随。但这么多年很多人不是那么做的，他想让教会舍弃一切去伺候他家的啊，伺候他家的渣男渣女，伺候他孩子，伺候他亲戚。一个真正的门徒应该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罪得赦免，进入永生，名字记在身份册上，知道什么是你最重要的。耶稣基督的福音真理，耶稣赦罪的救恩，比世上一切的财富荣华更宝贵，因为这是得救所必须的，是你进入天国不可缺少。这个寡妇的事情被记在这里，因为他献的是赎罪银，而这赎罪银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付出的代价。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